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十三章。那么二十三章最后呢，是谈到推罗。推罗就是在以色列的北边啊。当我们读到迦南妇人的时候呢，那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推罗啊这个地方。推罗如同英国一样，是一个海上的霸权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呢，在古代真的是相当的文明啊，相当的出色，但是他也是受到撒旦的摆布，在迷失在荣华富贵当中啊，最后也是受到了神的惩罚之后才悔改。第一节提到推罗的末世，他斯的船只都要哀嚎。他斯就是指西班牙的船只呢，听到推罗呢变为荒场了，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的路。这消息呢是从基提地得来的。基提就是塞浦路斯，是现在在土耳其南边的那一个岛，叫基比路啊。那么他们开到最后一站啊。最后的那个前一站就是在基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听到推罗城被毁了，他们无家可归不禁痛哭哀嚎。所以每一件事情发生的原因都有背后潜在的原因。所以他这个国家灭亡了，到底为什么缘故呢？这值得去探讨。那在这个第一节之后，我们看第二节啊。这里说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富的，你们应当静默无言了。这个沿海的居民就是腓尼基的居民，也就是推罗西顿啊。他们是靠着航海。那这个谈到西顿其实呢跟这个第四节那里这个提到那个西顿还有推罗，他们都是腓尼基的一个代称啊。所以推罗西顿可以是兄弟之邦，他们一样受到以此之灾之殃啊。所以呢他们呢不再有什么可夸之处了，所以圣经也讲跟不义的相交，当然了彼此都要受害。第三节，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他做列国的大码头。那这里也是提到地中海，这个大水就是指地中海一带的国家了。那么推罗跟这一带的国家贸易啊，那同时呢也从埃及进口一些谷物啊，跟这些国家来做彼此的交易。那推罗是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当然经济很发达，在这物质发达的背后，常常都是陷入了肉体的情欲，加上各种的罪恶啊，从下文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所以一个人富有呢，若是能够守住道理的话，按照神的祝福是富有不会加上忧虑，但是呢若是在富有当中不守神的道那就是陷入在罪恶当中。所以忧愁的财主、无助的财主、奢华的财主都是作为间接的。第四节呢，这里提到西顿应当惭愧，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洗澡，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里呢，当然许多的译本都这样翻译。比如说现代中文译本是提到说这个西顿城你要蒙羞的，深海大洋不认你，说我从来没有带过孩子，也没有生男育女。深海大洋也可以指着是推罗说的，因为推罗是海上的霸权， 所以当他这个受到羞辱的时候，他当然也不敢承认说这个西顿跟他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在这里就是感觉到真的非常的羞愧啊，所以他不敢讲说啊过去西顿跟他的关系如何啊。那在第五节呢，这里说风声传到埃及的，连埃及人也极其的疼痛，因为埃及人呢、啊，他们看到推罗荒废以后，那他怎么去贸易呢？怎么去靠着推罗来经商呢？啊，所以他们也感到非常的啊哀伤啊。可是他们在忧伤之余啊，当然他们也不知道说为什么推罗啊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啊啊，这个是啊最可怜的地方。啊，第六节呢，推罗人啊，你们当过到他斯去，沿海的居民啊，你们当哀嚎。这是劝告推罗那些剩下的百姓啊，应该逃难到西班牙去，好好的去反省怎么去解决问题啊。所以神留下这些剩下的人啊，啊，最主要就是说要懂得认罪悔改了、啊，认罪悔改，浪子回头啊，这是极其宝贵。第七节这里说，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居民竟然往远方聚集了啊！意思说这个是历史悠久啊，充满着喜气洋洋的这个推罗城啊，他们曾经啊到远方去开拓啊，但是如今呢竟然是亡国了啊。所以这个也就让世人呢、啊、作为借鉴啊，虽然他们啊这是一个很历史悠久的城，但是历史悠久啊也没有什么可夸啊，人很有经验啊，或是活得很长寿，这都是没有可夸之处了啊。重点是说，到底人生的目标有没有抓住，有没有活出人的价值？好像我们教会若是、哦、某某教会是历史悠久，但是呢一点长进都没有，那有什么意思呢啊？所以有些人有些教会啊，纪念30年50年甚至于90年的啊这个纪念哈、啊、历史悠久啊，但是重点是说叫纪念什么啊，这个才是重点啊。所以这个推罗啊，他虽然是上古而有的，但是呢最后落到灭亡的地步。第八节，推罗本是士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竟然如此，是谁定的呢？啊，他的意思是说，推罗在海外拥有那个殖民地啊，那些被殖民的国家的君王啊，都是由推罗去指派案例的，啊，所以推罗可以来讲是非常的风光。因此推罗呢在以西结书28章啊曾经自称自己是海中之神啊，他自己啊竟然提高自己啊到神的地步啊，因为他真的是相当的有影响力。但是想不到呢今天落到这样的地步，谁定的呢？这就要让他去思想，应该去认识天上的真神啊。人在神的面前呢、啊、是不容许有任何的夸口，不容许有任何的偶像啊存在心里头。若是能够看清楚自己的软弱无知啊，那么这样子才是有希望的。第九节呢，万军的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了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尊贵的人被藐视。推罗的高傲啊，当然是神所不容许啊，所以他们自比为神啊，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得赦免的罪啊。因此呢，我们在这个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弄清楚一个人外在啊的一种才能，或是外在的美丽啊，其实这都不是罪啊，不是说俊美啊是一种罪，不能够这样说。 但是重要的是要了解一切的恩赐，一切的这个美丽呢，都来自于神的赏赐啊。所以人呢，只能够谦卑啊，把一切的荣耀啊归给真神。第十节，他是的名呢，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谨你了。这个地方是对于西班牙的殖民地的人的一种的啊提醒啊，说你们去耕种吧，已经没有人再能够保护你们了啊。也换句话说，你们要自食其力了啊，你们也不必受到推罗人的辖制了，你们可以重新去做农业的生产，恢复淳朴的生活，不要再像推罗一样只是生活在肉体的满足啊，在这个情欲的放纵之中啊。真正的富足啊，是灵性的富足，不要单单追求肉体上的富足啊。这个是对一个西班牙的这个殖民地的一种的提醒。那么十一节呢，这里说到这个推罗的，因为他的罪恶导致于受审的刑罚，所以十一节说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啊。那么这个迦南呢，当然就是指着推罗，因为它属于巴勒斯坦的地方，所以呢有一些译本是说神已经伸手越过海洋打击那边的国家，他命令腓尼基的商啊，不，命令要毁灭腓尼基的商业中心啊。因为这个推罗的狂傲啊，自称为神啊，那神就行了一个极大的啊这个作为，而这个作为的目的呢，是要人啊能够反省认罪悔改，不只是推罗了，你的埃及的其他的国家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只要读到后面呢、啊，先知书里头六十以赛亚书六十四章那里啊。先知看到百姓不懂得悔改，先知就祷告神啊，你要显这个奇妙的作为，他们才能够悔改。好像这个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面前呢、神临到的时候，山震动了，他们才害怕来敬畏神。所以这个推罗的毁灭是一个极大的啊，一个很奇妙的神的作为，所以让周边的这些国家都能够看得清楚。推罗不是他们的神，天上的神才是他们的神啊。所以又说受欺压的西顿的居民啊，你不再得欢乐了，起来吧，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息。这是在讽刺啊这个西顿的百姓，西顿也就是推罗的意思了啊。说你们啊不能够再欢乐，起来吧，你们虽然逃到了那个基提，就是塞浦路斯，就是基比路的地方，即使在逃到那边，你们也得不到保护，你们都是不懂得悔改，不懂得明白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惩罚。若是不知道的话啊，那么应该要去想得更清楚啊，要不然的话受这个刑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第十三节，看啊，加勒底人向来没有这百姓，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守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啊。这个加勒底呢其实就是指着巴比伦啊，意思说他预告啊这个推罗啊要灭在巴比伦的手上啊。但是巴比伦来摧毁推罗呢，是在旧宫，在陆地上的王宫呢。事实上，当旧的王宫被摧毁的时候呢，推罗人已经把他王宫移到海中的一个岛。所以他后来到希腊帝国兴起的时候呢，那这个推罗就完全的被摧毁掉了。所以人呢，再怎么逃，都逃不出神的公义来。十四节呢，他是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了，任何一个国都不值得成为他人的依靠。所以这里是说，凡是依靠推罗的 都要失望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要把人啊当作偶像啊作为依靠，就好像教会啊，啊以前有些有权有富有的人哈，对教会奉献很多，有人以为说哇，那这个有钱的信徒离世了，那我们将来教会的财源从哪里来？其实这个都是无知的想法了。因为神自然会开辟这个财源，让为教会开辟财源，所以我们不要把教会啊放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啊。第十五节啊，这里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形哦。当这个推罗被刑罚以后，神所希望是他们悔改，好像前面十九章所说的埃及，啊，最后也会归向神。那这段圣经就讲到推罗呢。七十年之后啊，那他们后来是悔改了，所以七十年也可以说是一个漫长的日子啊。据犹大的这个，据一些学者来看啊，这个犹大被捕掳到巴比伦七十年啊，那这个推罗呢也曾经被巴比伦辖制，大概也是这样的时间呢。不过这个预言是啊，最主要是指着末后啊这些推罗人呢，归向神而所写的。这里谈到妓女呢，就是没有丈夫的、不属神的这个意思了，啊。就推罗原来是不属神的啊，但后来呢，他竟然是属神的哈，啊。我们看这个十六节。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再想你。这提到说，曾经风光一时的推罗呢，他们被灭之后啊，好像被他忘记了。可是现在呢，他竟然唱起歌来啊，想要使人再想念他。而这个呢，假如我们看下文的话，就知道。这个时候的这个推罗啊，以前是妓女呢，但是后来应该不是了，因为他现在在拿着琴在周流城内唱歌呢，唱什么呢？从下文来看，应该是唱新的歌，得恩救恩的歌，是生命已经更新了啊，永存于生命册上了啊。这个是从十七节我们来看。七十年后，耶和华眷顾了推罗了，他乃得利息啊，以地上的万国交易啊。那其他中文译本是说，七十年过后，神让那个推罗呢恢复商业上的交易，世界许多的国啊都跟他贸易了啊。那这个时候呢，特别提到说，耶和华眷顾推罗，意思说耶和华施恩。给推罗了，让推罗所做的生意呢，啊，变成有意义的，啊，有意义的，啊，也就是说，到最后，他们做生意呢，是以神的旨意啊为先决条件的，啊，所以在十八节那里说，他的货财跟利息呢，都归耶和华为圣了，也就是说，他经商。所得的啊这些啊利益呢，都奉献给天上的神。他不再私藏金钱，他要把钱送给敬拜神的人，使他们丰衣足食啊。十八节就讲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已经知道所赚的钱财要分别为圣啊，归于永恒的主。那么他也不再聚集这些钱财，他要把这钱财都奉献给在神面前侍奉的人，让他们吃得饱啊，穿得漂漂亮亮的啊啊！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一切的恩典属乎神的，所以他要把所赚的都奉献给神给教会了，好像这个巴拿巴一样哈，他把所有的一切银钱呐、啊、田地啦、啊。都奉献给教会啊，作为圣工之用啊，他所做的一切啊，都是为荣耀神。所以从这个十八节这样的描述，我们就可以看到前面所说的哈，啊，他唱歌是唱新歌 啊，他做的事情是为主而做啊，贸易为主而贸易啊，最后一切所赚的啊都归给神啊。所以一个本来是一个败坏的国家，经过神管教以后，他就归向神了。这个是啊推罗的幕后的情形啊。所以神管教的目的是要让人悔改啊，人真的悔改呢，那么就得神的恩眷眷顾啊。所以神的确是一个非常慈爱的神啊。这个是二十三章。好，那这样就是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就是一个段落了。好，那我们回顾一下十三章那里到十四章讲巴比伦偶像崇拜啊，那十五章十六章是讲摩亚了，这些国家都是偶像崇拜，所以才会非常骄傲。那十七章到二十章呢，讲到大马色啊，讲到古时，讲到埃及，这些国家特色是什么呢？外表好看，让人羡慕眼目的情欲里面。那二十一章呢到二十三章讲到巴比伦、以东、阿拉伯，讲到耶路撒冷，讲到推罗，而这些国家呢是放纵肉体的情欲，太富足了，所以他们失败了。但神管教以后，他们悔改，神就接纳他们。好，那二十四章呢，是在接续什么呢？因为前面讲这列国都是受神审判的，好像处在黑暗当中。那在这个黑暗当中呢，二十四章在做了一个归纳，说不只是这些国家了，有一天啊，全地球啊都要面临一个很大的审判。可是在这审判当中呢，出现了一线曙光，敬畏神的还是得到保守啊。所以这里是接续前面那十三章到二十三章那些国家呢受魔鬼摆布、魔鬼的试探，所以最后都是失败受管教。那我们看到二十四章呢他等于做了一个总结了。他说看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这是说到世界的罪恶灌满的时候呢，整个全地球啊好像破烂的衣服了，神已经定义了要把它毁掉了。这好像巴别塔世界的翻版一样啊。那这都是因为人以自我为中心，轻看神的旨意，所以被恶者有机可乘了，罪就在人的心中怀胎，然后呢就生出死来，灵命的死啊。所以他们呢会落到被审判的地步啊，都是神的公义的啊。所以第二节他说，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就是不管你社会哪一个阶层啊，每一个阶层都逃脱不了神的审判。连祭司若是不守道理的话，一样神也会审判他。所以神的审判是细查入微啊，每一个行业都逃不出神的眼光来。那任何人呢也不能够说啊，神啊，我以前做的很好的事情啊你应该要体谅我，要原谅我啊。人若不悔改啊那个人没有什么功劳可言啊，人不能够说我是不是能够将功补罪呢？人的功劳补不完他的罪过啊。所以呢我们信主的人也一样啊，嘴巴虽然称呼说主啊主啊，天天这样祷告，但是呢我们若没有遵循神的旨意啊，就如同这里所说的，连祭司都要受审判。好，那再来看第三节这里说，地必全然的空虚，尽多荒凉，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地啊本来是给人类去管理的，但是人犯了罪以后就连累了这个大地了，所以整个地都被罪恶所污染了。因此呢神跟人立了一个新的约啊，就是说要人悔改，神要再造另一个世界啊让人管理，而这个已经被污染的世界呢神就要毁灭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啊，第二章，这里是这就是这样说啊。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好，第二章这里第五节了哈。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了，但是呢，有人在经上某次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他荣耀尊贵啊，为冠冕，并将你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下面。所以这里是在讲到主耶稣的救赎啊，主耶稣的救赎完成了以后。那么就是让我们呢得到救恩，那将来呢有一个世界呢是要由我们人来管理的啊、哦、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二十七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震动的长存。二十八节，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这里也强调，被造之物啊，有一天要被挪去，但是有另外一个天地是不震动的，是神的果要长存。所以我们得救的人将来就是要去管理啊那新的世界。所以在这里已经讲到说，地前然空虚，尽多荒凉。我们看二十四章的第四节，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为什么地上悲哀衰残呢？好像那些植物啊，没有生命枯萎了，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生命了。为什么呢？在这里特别讲到是地上居高位的是也败落了，因为这个居高位领导者、他们的败落，所以导致于整个世界啊都失去了生命了。所以居高位的他要负更大责任，更大的刑罚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居高位的真的是影响很大，好像美国啊，你看美国原来是基督教用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像美金上面就是说他交托神信任神啊、哦、但是像美国呢，在学校里头啊竟然把神赶出去了、啊、现在美国的学校不能够谈圣经啊，因为他认为说要一律平等，只要你要谈圣经你要祷告，那佛教天主教不是回教都要可以进来，是干脆为了公平什么都不可以了。所以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啊，就把神赶出去了。但是英国呢颠倒了，英国看到说啊社会败坏哦，就是没有宗教信仰，那英国政府呢也真的是搞不清楚，就把所有的宗教都纳进来。所以所谓的生命教育是从英国开始啊，英国把各种的宗教都放进教会学校。那我们台湾呢十多年前的生命教育就是引进英国那一套，所以我们在台湾的生命教育也是一样啊，你什么宗教都可以到学校去做生命教育啊，哎，这个是另外一个极端，搞不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真教会真的是要抓住机会了，把神带入学校，带入社团。所以感谢主，我们在台湾的教会哈，很多弟兄姐妹很热心做这个生命教育啊，把这些啊。带入学校，带入社团里面。那第五节呢，这里是说地上饥民啊，地被其上的饥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这个犯了律法，也就是说已经把这个律法或是道德呢标准降低了，废掉就是降低改变了、哦、所以这一改变呢，等于就是背的永约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教派哈，对于这个诫命，他们认为不一定要守啊，所以安息日先不守了，对不对？ 那第七诫呢，他们也认为没关系啊，这个什么淫什么淫乱、哦、有淫乱悔改就可以了、哦啊、有人甚至说啊，淫乱的话再去洗受洗一次罪就又被赦免了、哦、这个就是就已经把废掉律法律例的永约了、哦、所以现在很多的教派道德降低，因为信仰变质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非常谨慎的地方嘛。所以我们真教会一定不可以把十条诫命更改了，也不要啊这个降低道德的标准，一定要按照圣经真理的标准啊来执行。第六节呢，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啊。所以地为什么被火烧灭呢？这个火是什么火？情欲之火了。所以在加拉太书呢就讲到啊，圣灵跟情欲相争呢，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啊、暴力的淫乱啊、哦、这个批评论断啊等等啊、哦、这就是情欲的火呢把整个世界把它烧掉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是我们也要靠圣灵来克制我们肉体的情欲啊、哦、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人的意志啊非常脆弱，虽然我们有自由意志，但是呢人呢这个自由意志是怎么决定的？是凭着理性跟感情决定嘛，对不对、哦、你理性认为说这样对于 是与非都很清楚，那感情跟你讲哎，没关系啦，放宽一点吧、哦、就好像我们去宴席 吃东西的时候、哦、那理性告诉你你不可以吃，你胆固醇那个高血糖、哦、什么都很高，你不要吃，理性告诉你，那情感跟你讲哎，没关系啦、啊、吃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哦、往往都是情感胜过理性，所以我们的这个人的意志就是受到这个左右，常常胜不过这个情欲啦、哦、所以常常弄得自己身体也不好了、哦，那我们在这个圣灵的果子里头有一个就是节制嘛，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结出节制的果子来，不要让这个情欲之火到处这个燃烧，那这样的是让罪恶四处流窜，那这个世界当然败坏得更快。第七节呢，这谈到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既多消失，因为旧约时代呢，献祭啊，是必须要有新酒啊，有葡萄树，要种葡萄树啊，那结果呢，因为整个大地枯萎了啊，所以大地失去了这个生命力了啊，那么各种的植物也生不出来了啊，所以慢慢的也失去了啊这个真正的啊这个喜乐。那第八节呢，这里的谷叶之几谷之叶呢窒息，厌乐人的声音也完毕了、哦、那弹琴之叶呢也窒息了，所以在罪恶的时代叫做苦闷的时代、啊、找不到真正的喜乐，即使弹琴奏乐、啊、都没有办法消除人心中的苦闷、哦、所以人哪里有心情享受身世之乐呢？啊，人若没有回到神的身边呢，就没有办法享受真正的喜乐。那第九节这里就提到，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都以为苦，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也不再有丰收的事的欢乐了，那也没有任何节日呢，啊，可供欢乐啊，那。在这苦闷的时代，形式化的宗教信仰啊，解决不了人心中的啊这个苦闷，啊，这个就是整个世界不断的堕落败坏。但是呢，我们要了解，苦闷的时代正是我们传福音的最佳的时机了，啊，所以尽管世界一直的腐败，一直的衰残啊，但是我相信。啊，圣经所说的外在，虽然渐渐的毁坏，内在我们是新而又新呢、啊，这是我们信主的人哈，应该有的啊一个表现。第十节， 荒凉的城拆毁了，各家关闭门户，使人多不得进去。啊，这个就是在世俗的生活当中啊，因为人缺乏互信啊，结果怎么样呢？互相敌对，结果互相打仗，城都荒凉了，各家都关闭门户了，都不能进去。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弄到最后是缺乏互信。好像你看美国跟苏俄，他们在核子竞赛，对不对？那不久之前呢，他们就共同协商减少核子的武器，他们只是减少，并没有说全部废掉。为什么不干脆不全部定个全部废掉核子武器呢？因为彼此还存在没有互信呢。因为他们都存着，万一他一强盛的人突然又来打我怎么办？所以大家都还是把核子武器有限度的保留了。这个就是国与国之间互不信任，所以这个世界呢，你说要真的有平安吗？几乎是不可能了。那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的，彼此缺乏互信了，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呢，也不敢互相诉苦。求得彼此的帮助，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啊，真的是家不成为家，国也不成为国了，这个世界啊，就倾向那个灭亡的地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提到十二节说城中只有荒凉，城门就拆毁了，就是说在世上你再找不到一个可以保护我们得到平安的地方了。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呢？是恩典门关闭的时候了。真正得到平安就是被提到天上去了。世界那时候要产生一个大战，然后整个世界就结束了。这个是根据前面呢，13章到23章做一个总结。所以第一节到十二节这里让人看到的是什么？几乎是黑暗绝望的情形。但是十三节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在这个似乎很黑暗很绝望的时候，十三节说，在地上万民当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这个就是叫做渔民啊，剩下忠心的剩余的百姓，神啊加添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在信仰上坚持立场。尽管是在乱世中，在黑暗当中，我们却能够越走越光明。这个是因为有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可以在光明中跟神同行。好像司提完，他虽然寻到了，在寻到之前呢，他看到主显现异象，见证了主跟他同在。所以在这里就讲到，尽管世界变得很坏，但是呢，地上当中啊，还有剩余的百姓是神所保留的。第十四节呢，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里扬起身来了。这里说高声欢呼，就是高声歌唱，歌唱这个王的歌，因为呢。蒙拣选的人是与神同作王，所以他们也体认到耶和华的威严了，所以他们享受了这个属灵的王的权柄，所以从海里头来唱起歌来，唱起这个得胜的歌。第十五节，因此你们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这里特别强调东方，然后在海岛，显示这个是由东至西那众教会都会在各个地方来歌唱神来荣耀神的名这个是在暗室中的黑暗当中的一点的亮光。十六节呢到二三节又谈到全地球呢要受到大大的审判，跟前面这一小段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这里说，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了。这是听到那些蒙恩的人他们到各地，甚至地极呢，都听得到他们在颂赞神的拯救。 但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审判这个败坏的世界了。所以突然之间呢，先知又发出难以令人忍受的这个消息，说祸灾我灭亡了。这句话呢，跟以赛亚书六章五节啊有点类似啊。先知把世界的毁灭看到如同自己的责任一样，说糟糕，怎么还有人要灭亡？说消灭了，消灭了，我有祸了，因为诡诈的新诡诈啊，诡诈的大新诡诈，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呢、要灭毁灭了，所以先知感到非常的惊慌，非常的难受啊，因为他知道啊，这种的毁灭是人不能够承担的，所以他就说了。第十七节，地上的居民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了，那就在这个这句话在十八节呢，充分的说明恐惧，躲避恐惧声音的要坠落到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又被网罗又缠住了，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所以末世呢的灾难是接二连三，恐惧，然后陷坑，然后网罗，变成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了的。那天上的窗户开了，如同挪亚时代是雨水从天而降，那将来不是雨水从天而降，将来是火啊，火要从天而降啊。所以我们读到那个启示录啊第十六章的时候，就可以知道那天开的时候呢是到七晚啊，最后大灾难临到的时候，整个灾难一临到这个世界，地都怎么样呢？都震动了。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来看启示录哈，第十六章，第十六章哈，我们看这个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是最后的灾难的最后，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那十八节又有闪电声音雷风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的这样厉害的地震了。世界末了毁灭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大地震，那么大臣要把断为三段了。那注意这里那个描写地震是写大地震，大地震是最后啊，那灾难临到的时候呢的情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第六印哈，启示录六章的十二节啊，这个是等于是配合那个六七晚倒下来那个的情形哈。十二节说，解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哈，跟那个十六节说大地震、大震动一样的意思了。那有些地方写地震动，那没有写大地震的话，那还不是在末期，所以在末期是写大震动，地大震，大震动。所以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这里说地的根基震动这个就是先有地的震动，然后越来越厉害，到最后那审判的时候，那个到第七晚的时候呢，就是地大震动，然后世界就要毁灭了。所以十九节你看，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地震动了。这里要写大大地震动了，那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像吊船醉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这里谈到醉酒是指人的内部失去调节的能力，也就是人内部的罪，使人好像醉酒的人一样东倒西歪。又谈到用吊船来形容呢，外在的那个力量呢，外面的狂风暴雨啊，把它吹垮了，那这个代表着神的愤怒那么使人如同吊船一样。罪很重，撑不住，结果塌陷，不能够再起来这个都是人的罪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在这里的描述跟启示录所说的一样，是到最后世界末了的时候了。二十一节， 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惩罚地上的列王。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地上的列王，地上的人犯罪，谁在指使呢？就是高处的众军。高处众军就是灵界里的二势力，那魔鬼呢，在人的心作祟。所以人受了这些灵界的恶者的控制，所以他们呢一直敌对神，但最后呢被神所击垮了。二十二节呢，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必被陶醉。这里谈到他们必被聚集啊，像囚犯关在牢狱当中了。那他们指谁呢？因为前面也讲讲高处的，也讲地上的。事实上啊，这个魔鬼的工作啊，圣经也讲过，他们被关在哪里？无底坑啊。什么时候被关呢？当正教会开始的时候，在用印的时候啊，那这些魔鬼恶者呢，是被关在无底坑牢狱当中了。那各位，无底坑在哪里？无底坑在哪里呢？无底坑就是这个世界了，他在这个世界，他的行为动作被约束，所以魔鬼现在还不能够有所作为，只是来迷惑人、陷害人。但是当无底坑一打开的时候，他起来的时候，要发动最后一次的大战争了，那时候魔鬼才发挥他的力量，但是他最后呢，还是被神制服，所以他说多日之后被陶醉。不知道怎么样，就是无底坑开了，然后他们就出来了，来迷惑列国，发起最后的一个大战争那要围攻蒙爱的城、圣徒的营，但最后是他们被惩罚了。那二十三节呢？二十三节这提到，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的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这日夜要羞愧要蒙羞是指什么呢？意思是说，当神彰显的时候，神的那一种的属灵的荣耀胜过日夜的荣耀了，属灵的成就胜过世上的这些成就，所以人呢，不敢再以世上的成就作为夸口因为世上的一切的成就比不上属灵上的成就，所以难怪日月在神的荣光之下是暗淡无光这在以赛亚书六十章那里也有这么叙述那这些长老呢，就是指着这个管理神百姓的人那他们在神的面前也要享受这一切的荣耀所以当然这个长老不一定指着那个有这个职位的这个长老，而是指着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成为众人榜样的这些人那么他们要得到在属灵上得到属灵的荣耀，享受神赏赐的福气，跟神同行所以在整个世界毁灭的当中，那这些蒙恩的人如同这个亮光一样能够照在这黑暗当中让人看到可以及时的悔改那这个是二十四章是等于桥梁，接续前面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告诉我们剩余的百姓要得神的保守。好，那看二十五章呢，这里就充分的来说明这些剩余的百姓呢，跟主耶稣在锡安山在教会一同作王了所以他在这里就提到了。这些蒙恩的选民用犹太人来代表第一节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我要称赞你因为你的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代所定的一切这个是在回应上一章说神要在末日审判整个世界而这个事情呢其实早已经透过许多的先知来预告神在末日要显明这么奇妙的作为所以看第二节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 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成为城了。这个是在描述哈，这个神能够使世上的坚固城啊成为荒场，所以那些地上的强国呢都被震垮了，所以将来的巴比伦也要再一次的被倾倒。那这件事情呢，在末后的日子呢，在这个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重新又重演一次，说巴比伦倾倒了，这个是等于预表了。一表说幕后也会这样的发生啊，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世上的一切荣华的确是虚空的啊，我们应该在追求信仰上的富足。第三节，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啊，强暴的国的城必敬畏你啊。说到最后啊，那些强权啊不得不承认神的主权，所以我们前面看过那个埃及人啊要来归信主，推罗呢要归信主，那其他国家剩余的百姓也要归荣耀给神啊。好，这个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第四节呢说，因为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啊，做困乏人的急难中的保障啊。这里的应许啊真的是描写的非常的好啊！虽然世上有狂风暴雨了啊，要来袭击，但是神如同一面墙壁一般呢，他能够挡得住这些狂风暴雨。而这些狂风暴雨呢，也可以指世上的那些权势啊，那个一些力量啊，他们想要击垮教会是不可能的，因为神如同一面墙壁来保护他的教会啊，所以在即使在艰难当中呢，还是能够蒙保守。第五节呢，说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隐隐消化。这外邦人的喧哗，狂傲的意思了，他们唱凯歌，他们自以为是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啊，因为主的关系。我们受怒了，受欺压了，好像他们呢高唱凯歌来讽刺教会，我们的教会。面对这样的情形啊，其实我们要冷静，求神显明他的旨意，并且呢，不是用血气啊来对抗这些世上的患难。所以在患难当中，一定要不埋怨啊，那也不要有不满的心。反而要在患难当中呢，应当要把患难变成说我们一个磨练的一个机会，那这样的话呢，患难就对我们有好处。好，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就提到，当一个人经得起患难考验以后呢，他享受什么呢？跟主耶稣同作王啊，那在锡安山上享受这个。丰盛的筵席是胜利的筵席，而这个筵席呢是真神做主人了，所以主耶稣他已经胜过死亡，所以他能够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那享受这个筵席呢，就是万民世上各国的百姓，万民要来享受这个福气。所以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真教会啊，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大家庭，大家共同参与这个恩典的筵席，所以我们应该没有种族的歧视，我们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那说在山上就是锡安山了，就是教会，所以这个锡安山是唯一的，是世界最荣耀的教会，因为有神的存在。再来谈到筵席的特色是丰盛的啊，他说有满水的回甘是指着真理的，这是最美的。澄清的酒呢是指着让人呢能够灵力得到充沛啊，所以真教会有真理有圣灵，所以才会显出奇妙的作为。第七节呢，他又必在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万民遮盖万民之物是什么呢？是裹尸体的布啊，代表着死亡。 然后呢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这帕子代表什么？代表罪啊！人在神面前还没信主以前本身有罪有死亡，但是呢在神的恩典当中不再有罪有死亡，我们现在已经叫做出死入生了。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是出生一定就进入死亡，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出死离开死亡进入永生，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属灵的灵命，所以我们是出死入生。所以呢主耶稣恩典除掉了死亡跟什么呢？跟罪恶。所以第八节就是说，你看他已经突灭死亡了，所以我们就得到生命了，我们就没有第二次的死来威胁我们，并且是什么呢？说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代表什么呢？神去安慰我们，因为死亡不能够再掌权了，所以就不再有流眼泪的事情。虽然我们亲人呢可能离我们而去，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有再见面的机会，所以呢得到安慰了，擦去眼泪。再来要除掉羞辱，那就是说我们不再受到魔鬼的欺负了，那么我们在身上要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世上自战自尽的苦楚呢，是为要来享受将来永远的荣耀。但是第九节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了，一定要耐心等候神的时候，所以以色列的移民呢，应该什么呀？到那日啊，他一定会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了，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完成。”救恩的应许使我们能够在恩典当中欢喜快乐，能够向恶者夸赦这是我们在烦躁不安的时代呢，我们要耐心等候神的时机那我们有不断的属灵的经历我们就相信将来可以得到这个救恩第十节呢，特别描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景象，神的手按在这个山叫做锡安山，神的手也保护锡安，不容许任何人来欺负。但是呢，神的脚呢？你看第二句话，摩押人在基于所居住地要被践踏。当神的手在保护锡安的时候，神的脚却把摩押践踏在脚下。摩押代表什么？代表敌基督的，但是呢，神的脚竟然把它践踏，好像甘草被践踏在文词之中了，所以神同时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他的手来保护他的选民，他的脚来践踏这一切作恶的。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湖水的伸开手湖水一样。这里他是指的摩押了，摩押被神所掌握，被神所践踏。好像游泳的在哪里游呢？等一下，我们先看说，这里说他好像游泳的那这个是耶和华使他的骄傲跟他一切的所行的这败落了，所以他想要借游泳想要逃生想要去逃过神的刑罚，但是逃得过吗？我们看这个接下来看。十一节，好，那我们看十二节，我们看这个第十节这里说他被践踏了他践踏在哪里？在粪池的水中呢？这里很特别他是被践踏在这个粪池的水中我们在锡安山得保护，享受救恩的筵席。但是呢，这个摩押呢，却落到粪池里面，在那边游泳，在粪池游泳，想要脱离神的刑罚，但是脱离不了所以十二节就说了：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台倾倒了，拆平，直到尘埃。所以摩押内在的骄傲，他以为他们是有坚固城 想不到神的大能让他们彻底的被摧毁。所以这个摩亚呢，也代表着幕后的大罪人，狂傲的最后是被神所践踏。那今天呢，我们要以这个为鉴戒了，因为圣经特别预告敌基督的从我们中间出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讲，所以我们呢一定要谦卑在神里面，不然的话呢很容易就变成敌基督的。好，最后我们看到第二十六章，好，二十六章，第一，这二十六章呢，在讲什么呢？就是那些得到恩典的这些选民啊，唱了一首歌，叫做救恩的歌了。而这个救恩的歌一个特色就是因信称义啊，所以他在这里提到说，当那日呢，在犹大地啊，人必唱这个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廓。这个救恩的城是指的教会。这个教会因为有神的恩典啊，所以得以坚固。好，那再来呢？这个要进入这个城的人呢，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呢？我们看第二节，敞开城门呢，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了。这个必须要相信神的话的百姓啊。才能够进去，而这个门呢，在恩典门还没关的时候，它是敞开的。而这个敞开的门呢，在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十一节那里说，这个到最后救恩的门是要天天开放，昼夜不关了。哦，现在我们的教会的门呢，有时候昼夜要关，聚会的时候才开，但是呢，有一天呢，你会看到救恩的门就昼夜不关了，让要信靠的人呢。可以很容易的进到教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准备啊。大家灵命长进的时候啊，大家热心的时候，就可以昼夜不关。第三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啊。所以信靠神的人呢，总不会羞愧啊，即使在患难中，也是安稳无比啊。好像保罗在监牢里头。他没有觉得羞愧，没有说哎呀我怎么变成犯人了，被关在监牢，没有，他知道他是为了福音被关的，所以他非常心安理得，理得呢心中没有恐惧。第四节呢，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他是永久的磐石啊，要直到永远要信靠他啊，因为他是永久的磐石，这磐石是绝对可靠的啊，因为他是这个是神的应许，所以圣经里有很多应许啊，我们要怎么样呢？从今直到永远呢，一定要相信。那什么应许？比如说十一奉献的应许的，守安息日的应许，祷告的应许，圣灵的应许等等哈，一定不改变。所以这个都是要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永远的依靠他。第五节呢，他使住高处的以高层一并败落，意思说。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啊，但是不信神的这些世界组织啊，有一天呢、都要被拆毁直到尘埃啊。所以我们在今世啊，一定不要只是像不信的人一样啊，拥有某方面的优势的时候就忽略了神的旨意啊，忘记了来信靠神。第六节这就是要被脚拆践踏，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就是这些不信神的这些世上的宗教团体、政治团体等等啊，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都要被困苦人、穷乏人，就被他欺压的人呢、反而呢，这些人要向他夸胜了、也就是说，比如司提缓呢，似乎失败的被杀了，但是有一天呢，司提缓要高唱凯歌，因为这些人呢，都。被践踏这个就是神的爱能够摧毁恶者的这些制度这些团体这是神的爱的缘故像这个南非那个曼德拉南非的第一任黑人总统他像被关在监狱二十几年了 那他对于这些白人没有怨恨，因为他被关在监牢的时候，有几个那个监牢的管理员哈，百般侮辱欺负他。等到他当总统的时候哈，他特别邀请有三位在监牢管理他欺负他的那三个人变为贵宾了，啊，请他上座参加他的总统就职典礼，啊，这一段这个事迹啊传为佳话，他没有怨恨。他认为说这三个人等于我最好的这个一个生命老师给我考验了，我成功了。他没有怨恨，反而请他来参加这个总统的就职典礼。所以这三个人呢在参加的时候也是很感动的哈，说这个安德拉并没有找他算账。所以这个爱心呢能够摧毁一切的不良制度。好，再看第七节。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义人的道是正直，没有弯弯曲曲，心中没有诡诈。义人的心中为什么没有诡诈？因为他有爱嘛，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人若没有爱的话呢，就是恨嘛，恨的人就是弯弯曲曲的，所做的事情多么诡诈。那因为神是正直的主啊，他会修平义人的路啊。假如我们信靠他，我们有所偏离呢，那么神会引导我们，指教我们呢，让我们没有走上这个恶的路，而是走上义人的路啊。所以义人呢，他就很高兴，他歌唱了，说在你审判的时候啊，我们要等候你，因为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你的名是可纪念的名呢。这里特别强调你的名是指谁呢？神的名。请问神的名叫什么名呢？啊，神的名叫什么？耶和华，主耶稣。对呀，主耶稣。耶和华不是真正神的名，耶和华只是自有拥有的意思了。真正神的名叫做耶稣。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一节哈，英文的翻译翻得很好，那我们中文那个现代中文译本呢也翻得不错。现代中文译本他是说，我现在到你那里去，这是主耶稣祷告了哈，不再留在这个世上，你却在世上，圣父啊，求你借着你的名，就是你赐给我的名啊，这个你的名赐给我啊，所以我的名就是你的名嘛，所以耶稣的名就是天父的名字啊，所以这个天父的名字就耶稣了，耶稣就是拯救嘛。拯救的意思要把人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所以呢，我们若是有这样的认识，那我们就能够把一切冤屈的事情啊交托在神的手中啊，因为他一定会替我们做一个公义的审判。所以真的有冤屈的时候不必到处诉苦，但是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有时候很不甘心哦，讲给人听听看哦，看评评理，看是谁有道理。其实啊，我们只要知道说这些很多的事情啊，保罗所说的啊，不要去论断别人，也要不要被人论断了，因为这都是极小的事情，对错呢只有神知道了。我们在神面前也没有什么可夸的事情。第九节哈，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呢。夜间是指患难的啊，一个人在患难困苦当中啊，学习等候神。等候神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神施行审判的时候，连地上居民就学习公义了。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到但以理，对不对？但以理啊，受陷害，被丢在狮子坑里头呢，他等候神的审判，结果神保守他，结果呢，大利乌王哈，他看到这个神奇妙作为呢，后来他也就学会了。哎呀，原来但以理所敬拜的神是公义的神啊。所以他们也认为这个应该敬拜的是天上这位公义的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一定要学习如何的等待神的审判。我们一定要坚决走在正直的道路上面。第十节，以恩惠待恶人，他人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也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啊。虽然呢，我们以恩惠待恶人，恶人竟然藐视神的公义，不把神的威严权柄放在心上，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当然他是自讨没趣的哈，他要受神很严厉的刑罚。所以呢，你看但以理哈，他在这个巴比伦当中啊，显出神的公义啊，但是伯沙撒王啊，并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啊，所以最后这个巴比伦国就灭亡了。十一节，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热心，因而暴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这跟前一节有点类似了。这些恶人呢、啊，不怕神啊，他却看到百姓啊，在真理上啊不屈服啊这些罪恶啊，所以神行出公义来啊，所以来毁灭啊这些恶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世界末日的审判，所以彼得才说：“你们不要忘记了，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啊，主所应许的没有成就之前，你们不要以为他是单言呐、啊！啊，其实神还在宽容，愿意人人都能够悔改啊！所以在这个世上啊，难免要跟罪恶来这个征战呐、啊！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的立场啊！再看第十二节。”耶和华，你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因为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于神的赏赐。那么我们只要跟神同行，没有一件事情是不成功的，因为神必定为我们成就。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应该要想，主若愿意，我才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事情。十三节，耶和华我们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是我们现在专心依靠你了。这是说明到犹大国以前呢、啊，信靠埃及，信靠亚述，后来都是得不到好处啊。经过这样的管教以后，他们知道了，现在要专心依靠天上的神了。那十四节呢，他们死的必不能再活，他们气势也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就全然消灭了。所以这是指不信的外邦人呐、啊，那么神当然会行公义的审判，让他们呢、啊、一切归于无有，不得纪念啊，所以他在世上的一切的活动啊都是落空的，第十五节，耶和华，你增添国民，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世界，这里呢也告诉我们，这神的恩典要。这个扩展出去，所以神要多救一些人啊，是不是增添国民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啊，要明白神的旨意，把神的福音赶快的遍传世界各地。所以我们要去思想，要怎么样把这个神的恩典呢啊传遍世界呢？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连总在这方面，我们就去思考要怎么做。比如说我们认为说健全长子的制度啦，教会啊推行像一家人啦，多培养多元化的人才啊的传道啊，那么我们呢、啊、要重视网络的宣道，人人宣道等等。好，十六节，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的祷告你了。这是先知在这个时候的回顾了、啊、过去犹大不懂事啊，那么在惩罚面临惩罚的时候，才懂得来认罪悔改。十七节，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当中呼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了。这个人都是这样，受到管教，在那边痛苦呼喊啊，那么才懂得回过头来。来认罪悔改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语气啊就不一样了，跟十六节不一样。十六节先知是说他们呢、啊，但现在变成我们了，把过去的事情哈 那转成到当代的现况啊，所以以赛亚想到亚述的危机带来很多的痛苦，加上领导者的无知得罪神了，所以令大家感到心中惊恐。说假如说不懂得认罪悔改，那怎么发展呢？十八节，我们也曾怀孕了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 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情，地上居民也未曾败落。这个是谈到犹大国啊，那些领导者啊，没有信心，不信靠神。以前的亚斯王信靠亚述，现在的西家王来依靠埃及，啊，结果他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没有信心的作为。所以呢，他们所做的是好像啊，这个怀孕疼痛所产的迹象是风一样啊，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所以在地上也没有行什么拯救，没有引导人来跪向神。好，那不但如此啊，这里说地上居民没有败落，说他们也胜不过地上的居民了，啊，胜不过没有消灭地上这些以神作对的这些居民，就是指的亚述军了，啊。我们也胜不过亚述军，啊，这是令他们最难过的事情了，啊。那么在他们在祷告之后呢？神让先知啊，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意念哈，就是有一种信心呢。就十九节，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人来了。啊，其实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好像以西结书三七章所说的，枯干的骨头啊能够复活，指着当代的犹大国的百姓，啊，好像枯干的骨头，没有信心。但是人啊，若能够回头归向神，就好像枯干的死人一样，哈，就复这个灵性复兴的，啊，那么尸首也要兴起了，睡在尘埃的都要起来歌唱，啊，这是代表先有灵性的复活，那才能够期待将来灵体的复活。那二十节呢？所以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入室内，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你看我们在这一章的第二节哈，是要敞开大门哦，啊，要敞开大门，那时候是恩门大开了。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什么呢？是讲到恩门要关了，啊，当恩门要关的时候，那要发生一个世界大战，啊，所以在一个很大灾难临近的时候，教会可能就怎么样得到保守，哦，先死去的人被提了，哦，那还活着的人呢，啊，那一同复活升天，得到神的保守，哦，那时候是恩典门关的时候。二十一节呢，啊，说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的居民，地也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了。这样的描述是说，当主耶稣来实行审判的时候，地上充满着被杀的人，啊哦，可以说是死尸，啊，是这个无数，啊，难以数计，啊，所以说这里说 地也露出其中血，啊，不再掩盖，啊，这个时候的恶人，啊，都要受到应有的审判，啊，因为他们漠视了神的公义，说有罪的都要为罪付出代价来，啊，所以这个是救恩的歌，从恩典门大开一直讲到恩典门关闭，哦，那在我们世上生活难免有种种考验了，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的坚守真理的立场，哦，那必定能够得到神的保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哦，假如说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在私底下我们再来讨论，哦，好，我们先一起跪下来祷告，哦。